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我们是在导师的这一本这个《净土学论集》最后一篇。那当然，这个顺序上面哈，我们是没有照这本书的顺序哈。那这个内容是在东西两大净土之比较。那如果是在书本上面的章节哈，因为是最后一堂哈。所以我们来稍微再看一下这个我们之前上过的内容啊，这个应该是在第六篇的啊。如果你从书本上看目次的话，第一篇是念佛遣说，第二篇是净土心论。那这个大概前两篇啊，我们其实这本书我们大概花了大概四期的时间啊，等于是将近2年的时间。好，所以前面两篇啊，念佛遣说跟净土心论，这个大概是第一期的内容啊。第三篇是求生天国与往生净土，这个。前三篇应该都是净土心论的哈，第四篇是弥陀净土跟三辈往生，那这个是斋至华严经第二册的内容。好，第五篇是东方净土发愿哈，是讲的是药师法门。第六篇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哈，东西两大净土之比较，其中的内容大致上都是斋至哈，斋入至这个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但是他编排啊，当然这个不是导师本身编排的啊，就是编辑我们出版的编辑啊，有个编辑组编排的次第，所以呢，这样的有些是其实在初期大乘这本书啊，有些是比较早的篇章哦，但是呢，把是放在后面，像我们第七个未来弥勒净土，我们今天又看到的是其实是比较早，在这本书啊，在初期大乘这本书是比较早的。好，第七个是广大的一行道。那主要内容是斋至成佛之道，还有这个华严经第二册的哈，像这个第三个一行道之乐说哈，这个是华严经第二册哈。第八篇啊，净土法门的抉择。好，那这个往生净土的抉择，这个第一个主题也是斋至华严经第二册。那下面哈。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有稍微提到啊，如果我们下一期开始，我们是会跟大家一起来研读华语集的选读。那选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在华语集第四册《中国佛教所谈》啊，所以这边看到的啊，这个二三四五六啊，横出三界，待业往生，隔音之谜，四句料简啊，临终助念这几个主题都是在。中国佛教所谈啊，收录在《华语集》第四册，好，第七、第八这个啊，就是在《华语集》第一册。好，那我们这边就是第六篇了哈。那第六篇当中哈，我们已经看到了啊，其中的第六个主题啊，从我们讲义的81页开始，《大乘经》所见的两大净土。那这边，导师一开始在讲义81页这边就有提到，啊，就这两个净土是大乘佛教中很重要哈，而且这个流行或者经本的时间差不多，所以可以拿来做比较观察。好，第一个类别哈，就是我们科判的国字大写义哈，它是用本身故事，啊，就是现在的事情，啊，也就是说现在比对的是东方。阿处佛的妙喜净土，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或极乐世界所以他关系到这两尊佛过去行菩萨道的事迹那这个事迹这个内容就是收录在这个本身这个类别上面本身就是佛在跟弟子说法的时候会说到，现在的人事物跟过去有关系那这就是属于本身的这种题材。好，所以在这边开始就先总说嘛，好，那接着在经典上面就列举的， 像第一部经是《妙法莲华经》啊，第二部经《决定种子经》。那《妙法莲华经》这个主要都是说到，都是大圣至圣佛的弟子啊。等于说这个阿处佛、阿弥陀佛过去世都是这尊佛的弟子。那第二部经决定种子经就提到是以阿处佛为老师为师父。第三部经在讲义82页这边衔接经就是以阿弥陀佛为老师。那第四部经护国菩萨经那阿处佛是善知识。第五部经在83页观察诸法行经同样是大目如来的弟子。所以这边小节这边就有提到其实地位上早期来说是平等的也有互为师父跟徒弟的这种描述。好，接着第二大类从科判的瓜佛大写二开始。那这边就用四类的经文。所以在这边总述之前在这个内容上面就有提到我们稍微看到这跟下面这个导师说的四类的经文做分析有关系啊。好，在83页科判的国字大写二下面一总述大圣经中说到阿弥陀佛或阿处佛土的确实是非常多可以分作四类。那我们说接下来的逗号就算一类齁。第一个是只说到阿弥陀土的。第二个是只说到阿处佛土的。第三个是双举二佛二土。那第四类就是包含有贬低齁有评判高低的这种意思齁。甚至有这个对峙批判的意思的。这属于第四类齁。那所以下面开始导师这边就先从第一类就是双举二佛二土的经典就都有说到东方的阿处妙喜净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些就叫双举二佛二土的经典。那这边就列下来那就列了大概从83页开始就大概十多部经齁。好，我们看一下这个85页的这个小节关于这一类导师要说明的是什么或者从这些经可以发现怎样的重点。在85页科判罗马数字14的小节这边依这13部大圣经东方二土二佛在十方净土中平等被提出来可见佛教界的平等尊重。这个比较是早期的啦或者是从这几部经可以掌握到的内容讯息。第二个第二类只说到阿处佛净土的经典。那下面一样有提到从维摩诘经开始也是列出了大概八部。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小节在86页一样是科判的罗马数字9小节。那以上的八部大圣经维摩诘经就第一部维摩诘菩萨第三部的转女生菩萨好第五个的贤王菩萨第七三义天子菩萨那这四位菩萨都是从阿处佛果来生到我们这个世界那跟西方净土所强调要往生到西方但没有往生到娑婆意义是非常不一样的。好那这个往生啊或者这个净土这个就可以对应到前面刚刚说的这个83页的总述这边啊。我们说到这个四大类的经文这个刚说到的这个总述的第三行刚有说到有四大类嘛那经中之所以提到这东西二净土它的描述呢有些是说从那边来的那边就是什么佛国净土或者说命中以后生到那边去那个那边也是佛国净土或是见到二佛二土或是以二佛二土为例子就是说 虽然刚说到有四大类的经文，但是这个四大类经文的内容又可以这么分别了。那这边就提到了，像这边只说到阿住佛净土的这八部当中，这几位菩萨刚86页所提到的维摩诘菩萨、转女生菩萨、贤王菩萨、善意天子菩萨，都是来升到从阿住佛净土升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非常不一样。这就是说我们大概每次讲到往生，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在第八篇这个待业往生，这个往生我们只会想到往生就是往生西方，但其实这个往生是广义的，此时彼生啊，就是我们这一期生命结束了，我们死了，那我们就会开始下一期生命。那下一期生命在哪里？那有可能再生为人嘛？那有可能生为天，那有可能到恶道受苦。所以其实往生是广义的，往生不代表往生净土了。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刚说的这几位菩萨是从阿住佛土生来娑婆世界，所以那个也是往生，他是生到我们这个世界，所以是不一样。好，接着看到第三类瓜佛三，这边只说到阿弥陀佛经典，那这边就列第一个是波若三昧经。那波若三昧经其实就是意念阿弥陀佛，那观想，那观想就是先取相嘛，取相之后呢，你在心中可以呈现阿弥陀这个32相，乃至这个80种好或者无量好，那久而久之心跟这个佛像合一，那成就这个定的时候，波若三昧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诸佛现在前的意思啊，所以它不是不是意思说这个不是取它的意思，波若是取它的音，那意思是十方佛现在前啊，所以当我们先以阿弥陀佛为所缘取他的相，去观察他的相，所以这个波若三昧他并不是称念佛号达到禅定，跟我们说的一心不乱这个不太一样意思。波若三昧是先取佛的相好，那之后静心安静的时候，或者是一个到一个静处不受外境干扰，我们就去将这个佛像呈现在我们心中，久而久之呢，我们心跟这个佛像就一致，达到心平等，没有散乱。那这个佛像是很清楚的，你心越宁静，心力越强，你的佛像越清楚，越不会晃动。那当得到波若三昧的时候，是现十方现在佛，十方的现在佛，悉力在前。所以一开始先取阿弥陀佛的像，但是你得到这个禅定的时候，波若三昧的时候是看到十方佛，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在定中跟佛问答怎么修行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得定之后才去问怎么往生的方法，跟其他的这个我们看过的大本阿弥陀经的大概的修行的方式不太一样啊，更多的是靠自己自己的禅定能力，靠自己修行。好，那第二个就是恼女人经，那当然这些接下来的经文大概都会有提到的，提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等等，那也是列了蛮多经的大概15部经，所以我们一样看88页的小节，88页在科判罗马数字16这边老师这边就有提整理就是说这些经典中波若三昧是依阿弥陀经所做的修持方法好，所以这个是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一种修行的方式但是这个我们刚刚说到它是比较偏自力的所以它相对的难度比较高的难度比较高我们之前有提过这个这边的阿弥陀经就是大本的阿弥陀经大本阿弥陀经也就是24愿的古译本，我们有上次有看过这个三倍往生 上辈啊，第一辈往生，上辈往生就叫出家啊。那第二辈，第二个是中辈或是下辈，大概是在家。他不管是出家在家，基本上都要做到是啊，斋戒清净的啊，慈心不能嗔怒，还要断爱欲啊。所以长时间的是上辈，出家要长期的断爱欲、男女之欲这些。那中辈是在家，随分随力啊，短期啊，像一日一夜或者是十日十夜。所以基本上都要做到这几个要件，但是这个老师说还是共世间人天善行，因为你修禅定这个不是欲界众生容易修持的，所以对欲界众生来说，你修禅定的这个力量，这个业，它实际是其实上是重的善业。所以我们说嘛，往生不是有三种情况吗？我们要临命终的时候，下一期生命开始，要往生到哪里，要投生到哪个地方，有三种情况，随众、随喜、随意念嘛。所以这个所谓的众，有分作众的善业、众的恶业。所以你没有，如果没有随众，没有今生没有修己，或过去没有修己，这个所谓众的业，那我们就会到第二个，随习惯。那我们平时又没有做善或做恶的习惯，那大概就是随第三个临命终时的那一念心啊，所以助念，临终助念其实是帮助这个临命终者提起正念或善念。所以如果他前面已经有修了重的业了，或者他平时已经养成好的习惯，修善的习惯，其实有没有助念这个差异性不大了。所以导师有整理出来，就随众、随喜、随意念。所以如果没有前面两个，这时候的临终助念就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有前面的，你有修众业，你有修习惯的善业，那这个临终助念其实就没有那么必要了。所以导师的书上也有提到，不是他的刚好那个二十周年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那一天有结缘一本那个如是我闻，就是有个信义法师，他其实不是他不是他自己写，是他问导师，他把他记录下来。所以导师本来的希望是三天就要那个了，但是三天实际上太难啊，所以我们好像印象中应该前后应该一个礼拜啊，在慈济，在花莲那边大概一两天嘛，那回来福远好像五六天，对，二十年前的啦。好，所以这个其实老师也有说到，他不需要助念的，所以就三天就可以出告别式啊，但实际上是有点赶。好，所以回到我们这里的哈，往生这个概念或者平时修行啊，其实是蛮重要。那要么就是修这个众的业，像禅定啊，这些众善业，或者我们平时就养成这个修善的习惯啊。好，所以那第一部经《般若三昧经》是依《阿弥陀经》所做的修持方式。那其他的经典啊，以短篇的比较多啊，这篇幅内容没有很长啊，可见在一般教化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的信心，就是他的这个样信仰还有他的修行是非常普遍。因为你太多啊，其实对一般的人啊，对初学者啊，其实这个是反而是比较困难啊。好，接着我们就看到第四个第四类啊，对东西两大净土阳啊异阳，就是有点高低的分别啊。那这个高低它并不是或是称赞或是有贬呵斥贬义的意思，这个不是对经对法门上面对这个修持者来说了。好，我们先看到第一部经，第一部经是称扬诸佛功德经，它有特别推崇这个阿处佛的这个意思。好，那我们看一下这边在称扬诸佛功德经下面的科判瓜佛罗马数字一，特殊推崇阿处佛，属于第四类的，或对东西二净土存有比较高低的意味，这是一种啦。 啊，第二种啊，或针对当时佛教界部分净土行者的偏差啊，这是属于第二种。那这个其实应该把它放在最开始总说，或许会比较，如果要再分别的话了哈，其实它就接下来就是，好，就是有这样子的内容。好，先举的特别推崇阿处佛净土的，像《称扬诸佛功德经》，在经文中广说十方佛的功德，当然也有提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了。但是在说到阿处佛的时候，表示的特殊的尊重，那为什么会特殊？那这样先引 一段经文，这边就说十方诸佛为众生广说法时，皆先，所以他不管是说什么法，他一定先称赞阿处如来名号功德，先说阿处如来的名号。好，这是一种，这是一段文，所以你看这个注脚259，它是其实是一段，就是一段文上面的描述。好，第二个引第二段文，看到下面，阿处如来名号可以让这个波旬，这个摩啦，摩的名字叫波旬，这边嘛 Papias 忧愁热恼，所以这个名，听到这个名号，这个摩呢，波旬呢就会苦恼了，因此这个波旬就认为，宁愿让这些人捉捉，其实就持，就是一持千佛名号，也劝其他的人去学习去一持千佛的名号，但是不让这个修学者去一持阿处佛名号。那为什么？下面又说其有，其有，这个其实是假设语气啊，就是如果有人一持阿处如来名号的话，我就颇旬终不能坏其无上道心，这其实就是菩提心啊，无上道嘛，无上菩提心，这道其实就菩提的意思啊。导师下面有提到啊，捉持其实就捉本身就是持的意持的意思的啊，所以这个持阿处如来名号还有其他诸佛名号，魔也不能破坏啊。好，因为阿处如来啊，是当观世拥护其人，只要称念意念阿处如来的名号，还有他也称念其他佛名的话，这个魔也不会破坏。所以他这边其实又有三段经文来的，三段经文。好，那我们看到89页小节这边，那这样的描述在称扬功德，称扬诸佛功德经，这样的描述呢，导师这边有个小节，这表示在一切佛中阿处佛有特殊的地位。在注脚261，那么 有兴趣再看一下，其实这跟这个翻译者，他其实有在这部经他有列出了很多名号，像这个宝海如来，宝城如来，我们这个黑体字的地方，宝光明如来，大概都是有说到了，那就是说文明以清净的信心去译持去读诵，那这样的功德它可以呢住不退转，必得无上正真之道，甚至还说到可以除这个多少劫的生死之罪。这个地方导师的解释是这个其实在那个无量观无量寿佛经也有啦，就是在下品下生，尤其是这个下品往生，我们说这个观无量寿佛经是16种观行，那后面的第14、15、16观又分作上品往生、中品、下品，那上中下品又分作上生、中生、下生，所以有那个九品连生的这种说法。在尤其在下品往生的时候，他有说到因为今生造恶嘛，所以在临命终的时候遇到善知识教他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一句佛号就可以除多少劫 的生死之罪嘛，所以导师这个提到的是说，其实这个生死之罪哈，这个蛮重要的，蛮有趣的啦哈。导师说啊，你说，看一下好了，这个在讲义啊注脚261这个，这前面有提到了哈，就广说十方诸佛名号，刚刚我们有念的像啊，宝海如来嘛哈。还有宝成如来齁。所以那这边就可以宝光明如来齁。那我们看下面导师的解释。好，这一类的文句经典着实不少齁，都是闻佛名号以信心清净齁去支持读诵的功德齁。原则说都可以达到不退转齁，最终可以成就无上真正之道。那这个就是我们说菩提的意思齁，无上正真菩提，那所说却多少劫生死之罪。好，那这个所谓的除多少却就是除了哦，去除的除。那除多少劫的生死之罪，这怎么理解？难道过去的都消失了吗？哦，那导师这边说啊，下面这个意思是什么？在修行成佛的过程啊，就我们发心到成佛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啊，少经历多少生死劫啊？少了哈，这不代表我们都没有了啊。这个概念我们要清楚，因为在《观无量寿佛经》也有这样子的描述。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作造恶业的人，今生造恶业，只是临命中可以称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啊，那每一句佛号就可以除多少万劫的生死之罪、哦、那我印象中好像下品下生是最殊胜的、啊、好像80万劫啊，80万啊，好像下品都是比较多啦、啊、反观在上品往生的中品往生，他似乎是没有强调这一个、哦、好，所以这个重点就是怎么去了解这个所谓的除多少劫的生死之罪、哦、看下来哦，就像世尊过去生中7日7夜以一个偈颂去称赞这个底沙佛，那超越9劫。所以下面啊，生死之罪这重点嘛，生死之罪不一定是恶业哦，只要是怎样，而是什么泛称，广泛的称作感生死果报的有漏业、哦、就叫做生死之罪。所以有可能是善业、哦、就像我们今生造布施，我们甚至我们持戒，我们就到欲天修福、享福，或者修禅定，甚至到色无色界一样去、哦、那这个虽然是修善嘛，布施持戒乃至修禅定，这只是善业，但是是属于有漏善。虽然我们升天欲界享受很好，色无色界生命很长，但是有没有就近，有没有解决轮回苦？没有啊，因为你在天享福了，在长寿天寿命尽了，你还是会堕落的。所以虽然我们是修的善业，是有漏善，没办法解脱，没办法停止轮回苦。所以这个生死之罪有个观念，它不一定是恶业，是能成熟生死果报的有漏业。好，那下面就说到这一部经特别称赞阿处佛，所以摩婆寻就提到这个，就我们刚刚说到临死捉持于千佛名，欲劝他人令死学之，不死捉持阿处佛名，其有捉持阿处佛如阿处如来名号者，我终不能毁坏其人无上道心。那这个其实老师说佛的功德是一样的，意思说他特别称赞，就这一部经特别称赞。所以这个生死之罪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好，接着回到本文上面，刚说的是特别去称赞阿处佛的，所以这部经阿处佛有特殊的地位了。好，下面这边科判二就是来说明批评这个偏修弥陀法门的行者，所以这个批评的是行者，修行者不是这个法门。 好，那引了两部经，哦，科判瓜福一是菩萨处胎经。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瓜福二的这个科判名称要稍微调整，就是应该是诸法无形经啦，哦，所以是没有更改到了。在瓜福二这里，瓜福二的科判应该是诸法无形经，哦，就下面的，哦。那这两部经呢，哦，其实都有来批评这个修行者，哦，偏重的这种倾向，所以他不是对这个法门批评，而是对这个修行者。好，那我们先看到第一部经，哦，菩萨处胎经，哦，这边就有提到，哦，菩萨摩诃萨从刀立天生十方刹，哦，不因啊，施生卵生化生胎生教化众生，哦，所以他可能就是平等的教化众生啊，此等菩萨成就无际根。这个其实不是很清楚啦，可能就要回去看这个到底什么无际根。那如果是在讲烦恼的这种四种无际根，是很维系的，什么我慢我痴这些，但是这个应该不是的，它是一个大菩萨来的。那后面就提到是能成就这样子的是怎样，是阿处佛境界是。好，我们先看完经文，看等一下看导师的解释。那或有菩萨摩诃萨从初发意乃至成佛，执心一向，执心叫什么？心智专一坚定，哦，这其实就是专心，哦，专意，哦，无若干想，哦，他没有其他的念头，哦，无嗔无怒，愿乐发愿想要往生无量寿佛，哦，前后发意众生欲生阿弥陀佛者，皆染着谢曼国土。哦，等于说要这前面也有提到了，哦，那大概这个是会投身到这个谢曼国的，可能不够努力啊，哦，就飞到快到阿弥陀佛之前有一个让你这个地方很好，哦，你觉得好像在那边享受了，就没办法继续前进啊。所以呢到这边呢就没办法前进生阿弥陀佛国。那千亿啊，一千万众啊，就很多人啊，十有一人，这么多人欸，一千万众欸，只有一人能生阿弥陀佛国。好，那这个经文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啊，就阿处佛的境界相当高啊，可能就是上面说到的了哈，就到十方佛去教化众生，成就这个无际根。好，那下一段经文就下面这里。发心求生阿弥陀佛果的啊，很少能达成往生极乐的目标哈，绝大多数是生在谢曼国土，也就是什么边地夷尘。那我们之前有看过，在讲义57、58页啊，这个边地夷尘大概是你本来信仰也发愿要往生啊，但是你后来又反悔了，或者你又产生怀疑啊，所以你最后了哈。虽然借由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你可以往生，但是你会先生到这个边地的。好，接着看下面哦。好，这样的描述，经文上的描述，对于念阿弥陀佛，哦，念佛者多往生者少，哦，多少有贬义的意味。哦，就刚刚看到这个经文嘛，一千万众十有一人能生阿弥陀佛果，哦，所以就是有点这样的意思。好，但是这个下面会提到啊，不是对法门来说啦，实际是对这个人这个修行者来说的。好，接着看到第二部经，瓜福二这边啊，诸法无形经，说到某些自以为是菩萨啊，实际上与佛法的距离很远，等于说他的行为跟佛法不相应。那什么地方不相应呢？我们看下来。好，引经，哦，在经文中就有像描述到什么，哦，这个人呢是人入城邑，哦，就到这个入城里面，哦，到热闹的地方呢，自说，哦，自己说他要度众生，哦，悲念众生，哦，常为求饶益，啊，想要帮助众生，就自己这么说，哦，口虽如是说，但是呢心好饶他人，哦，就是内心上就是可能有些时候是习惯还是怎样，不过这个人是怎样，他就是喜欢去 做的行为很容易去触恼别人了、啊、所以下面就提到，我未曾见闻慈悲而行恼，说自己要帮助众生，要利益众生，但是又去触恼他人、哦、那造成彼此间呢、啊、互共啊，互相什么嗔恼、哦、而且要想要往生到阿弥陀佛的世界。好，看导师的解释、哦、请看到90页。好、哦、这是批判啊，批评愿生阿弥陀佛的这个修行者啊、哦、反而呢跟人共相的嗔恼。那这样的描述跟这个前面、哦、菩萨处胎经一样啊、哦、那这样的批评呢并不是针对这个往生净土或是念阿弥陀佛这个法门，而是批评那些念阿弥陀佛的人。等于说他偏重了、哦、接着看到瓜福三小节，所以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哦、是一个通俗的教化、哦、那一般人呢总是呢多信仰缺乏智慧、哦啊、就是没有办法去分别了，就只是说就念佛就对了、哦、但是没有去分别到底为什么要念佛，不知念阿弥陀佛的真意、哦、所以夸大这个佛的功德，引起佛教界的不满，所以才有这样的经文的描述了。这是导师对两部经的一个说明。那接着看到这个辨识，就是所谓刚说到嘛，已经说到就是菩萨处胎经还有这个诸法无行经，都是有点是在批评这个修行者。那这个修行者到底为什么受批评，像下面就引用这个灌顶经。那灌顶经我们前面87页、哦、也有看过、哦、那这边看到的是第11卷、啊、那前面是讲这个第12卷，就是如果你修药师法门，临命终的时候有八位菩萨会来引导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哦、所以这个灌顶经它其实第12卷算是比较特别、哦、因为前面的都比较是后期大乘的内容。好，看一下这边经文、哦、普广菩萨摩诃萨又白佛言、哦、世尊，十方佛刹净妙国土、哦、这意思就是说十方佛世界这些清净的国土有没有差别，有差别否。那佛直接回答他、哦、就是这个没有差别。既然没有差别、哦、下面哦，普广又白佛言，世尊、哦、这个其实就为什么在经中称赞阿弥陀佛刹、哦、这个刹其实就佛净土了，刹土就是什么净土。那佛就告普广菩萨说、哎、你没办法了解我这么说的意思啊。那因为娑婆世界的人啊多贪着，就贪心重了，贪欲重，性相者少，信仰正法者少了，习邪见者多，不信正法不能专一，就心没有一个目标，散乱嘛，心乱无志向，心散乱没有志向，实际上是没有差别，实无差别。那个这个意思就是实无差别，是说佛净土是没有差别，但是众生的根气有差别，因为娑婆世界的人心散乱，那贪欲多，又多邪见，所以为了令这些众生专心有在，这个在其实就是处所地方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一个有一个所缘境，那我们可以朝这个目标，朝这个理想前进，或者努力修学。所以就称赞彼国土，这个彼国土就是前面说到的阿弥陀刹啦、哦、就这里、哦、这个彼国土就是阿弥陀刹。所以诸往生者、哦、只要用心专心修学、哦、悉随彼愿无不获果、哦、就是可以满足所愿。好，那这边经中称赞这个阿弥陀刹，其实跟我们前面81页、哦、虽然这句话是导师 说古德说啦，但是京东似乎也是这八十一页在总说这里有没有刚刚有提到嘛，这两个二佛二世界是在大圣经中 大圣佛教中很重要的地位嘛。好，那在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八十一页科判瓜夫一大写一本身以本身 来说明二佛的关系啊，总说这边的第三行啊，二佛二净土的信仰对以后的大圣佛教引起的反应是否如我国古德所说那样诸经所赞尽在弥陀，虽然这是古德说了，但是实际上有同也就是有些经文也是这么说，像所以看到90页这边这边就有这个疑问嘛，就感觉上这两个尊佛两大净土都蛮重要，但是好像比较多或者是有些经呢会特别称赞这个阿弥陀佛净土，所以导师就是用下面的就是我们从前面看到81页开始的论述来说明其实都有，但是在发展上面呢，我们前面也有提过嘛，因为阿处佛净土是延续接续这个般若法门，它是属于所谓的自证大圣，比较靠自己修学行布施乃至行菩萨道，用智慧体证实相断尽烦恼成就佛道的叫自证大圣。那阿弥陀净土是什么？信愿大圣嘛，是以相信跟发愿为先的，所以相对而言它是比较靠的是佛力佛愿力。那阿处佛净土阿处法门阿处佛法门是比较靠比较偏自力的了，所以你就知道在发展上面哪一个比较会普及到一般的人啊？就像我们现在说这个佛教或是佛法要生活化世俗化的时候，你一定要让一般的人都可以接触到，那这时候你就不能讲太深，那不能讲太深如果都是在这个基础啦生活上面去努力去宣扬，那你没办法进一步再进阶，其实这个跟佛教的核心思想是不一样的。佛教的核心思想，佛法的主要还是要靠是怎样？是要解脱的。它的解脱是让众生得到这个究竟的安乐，所以它不是解决短暂的痛苦而已。缺少食物给食物，缺少衣服给衣服。或者他在贫穷天灾人祸的时候去帮助他，这个当然要，但是如果你只是停留或者对佛法对佛教概念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其实他没办法帮助我们解脱啦。因为佛所讲的苦集灭道，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我们要断除的是什么？是要断除这个集地，就是烦恼是原因啊，不是在这个结果上去改变。所以很贫穷你要帮助他变得很有钱，他生病了 你去治愈他，他身体健康了，这个都是在果上面去改善而已，这个不究竟。因为他好了他有钱了，他没有去想说他没有去了解说为什么我们今生有这么的病痛，那么多病痛，为什么我们今生的遭遇那么的不好，那么的痛苦，其实跟我们过去造的行为有关系。那这个行为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烦恼。导师在成佛之道记诵有提到嘛，这个惑有两个特性功能啊，一个是什么？论业跟发生。有烦恼，只要有烦恼在，我们一定会轮回，有烦恼在，我们过去的业会成熟。所以解决的关键在于怎么断烦恼，而不是在解决现在的痛苦而已，所以我们在说佛教的核心一定是让众生可以达到究竟安乐解脱的啦。就算是你行菩萨道，菩萨在帮助众生也不是只有今生当下的好而已，他也是让众生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的苦，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有什么方法可以断除达到所谓的究竟安乐。所以重点是要断烦恼，不是在解决现身的苦而已，所 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升啊，不能只是在这个做得到的就是菩萨。所以有些看啊，这团体强调我们要布施啊，我们要帮助众生啊，但是这些只是六度当中的其中一个。我们说六度或是布施为什么可以达到波罗蜜，为什么布施可以得到解脱，关键在什么？波罗波罗蜜是要有这个无我的智慧，这个才有办法。不然你的布施它就是一般的善行，就一般的慈善而已，它不是菩萨的施波罗蜜施啊，布施的这个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佛教特质。所以刚刚说到菩萨，他虽然帮助众生，他也不是说不解脱的啦，只是他的解脱是希望带领帮助一切众生同样解脱。所以菩萨道他也是要解脱，但是他不是为了自己，菩萨的动机发心不是为了自己解脱，而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众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掌握。所以因此这个其实就像这边说到的了，这个经文所说到的，虽然经中称赞这个阿弥陀佛，实际上就是让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有一个往生的地方，让他可以修行，有个目标，有个目标所在的。好，我们看一下导师来解释这个经文这边。经上说十方净土劝人往生，那这个其实就是灌顶经上面的内容。于是普广菩萨就有疑问了，十方净土有没有差别？佛说没有差别。那既然没有差别，为什么要称赞阿弥陀佛净土？似乎比别处，这个别处呢就是其他佛的净土还要好。好，佛就回答说，其实这么问就是不懂如来说法的意义，意趣就是意义还有目的。佛之所以形容极乐世界是如何的庄严，那是由于人的贪着，就贪心重嘛，那你总是要先说它很殊胜很庄严，让我们这个贪心重的有一个想往生或是心可以努力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好，除了这个贪心重而已，还有什么不能庄依修持。所以说阿弥陀佛土特别庄严，使人使众生可以专心一意去愿求，就修行发愿往生。那其实从这个实际上的意义来说呢，十方净土都是一样，可以随人的意愿往生。那经文中说明十方净土无有差别，那提到阿弥陀佛的殊胜只是为了引导这个众生专心一意的方便。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就是一种说法或是教学的方便，但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唯一的标准或是唯一的法门。导师的书上讲的比较严重，是更严重的情况，就是什么把方便当作究竟呢？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我们不能停留在这边。好，就算你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去那边不是享福嘛，不是享受，去那边还是要修行的。所以重点还是要修行的，只是当那边的环境比较殊胜，没有这个冷热温度的差别，没有这些病毒，没有种种痛苦，没有障碍我们的这些所谓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我们所遇到的都是善知识，都可以同愿同行共同增上的，所以这个环境来说是修行是不会有障碍，不会退转的。好，下面所以这个经文反而显示了，反而说明了那些没办法了解佛说法意义的，强调阿弥陀佛净土殊胜而轻视其他净土行者，就其他净土行者的这个偏执的。那这个行者是什么？就是特别强调阿弥陀佛的殊胜，极乐世界的庄严，但是又没有重视，没有了解还有其他佛净土的这样的偏执。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后我们科判不是瓜福山，就说引其他经来结义了， 啊，导师说，这个就像在文殊师利啊《佛土严禁经》中提到的，所以我们在阿弥陀佛或是其他的经看到极乐世界是非常庄严嘛，但是这一部经不一样哦。我看下阿弥陀佛土的功德庄严啊，声闻菩萨众多哦，但是比起文殊师利成佛的时候啊，他的世界叫什么离垢成心。这个世界啊，简直不成比例，好，所以这个导师说啊，他为什么也是针对忽略净土法门的真意义啊，而夸大的对治法门，夸大是什么？夸大当然是夸大阿弥陀佛的庄严嘛，极乐世界的殊胜，好，或者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法门的殊胜啊，这样的对治的啊，对治性的呢，不成比例哈，我们看一下，稍微看一下了啊。在荧幕这里我们找了这个好，导师说到在注脚263，其实它有两段经文，第一个是大正11册899的下栏，还有901的中栏，所以我们第一段文是这部经卷二了，这边是说到与会的菩萨就会想说，到底文殊师利菩萨成佛的时候他的光庄严程度跟这个安阳世界啊，当然是极乐世界，无量寿佛严禁是不是相等？好，那当然是说没办法比喻。那怎么比喻？没办法比，就是说你就将拿一根羽毛啦，将羽毛分作100份，那把其中100份的一个羽毛一滴去滴海水一滴啦，好，那这个所谓的一滴的海水是像什么？像无量寿佛的功的庄严，就是极乐世界庄严是这样。那文殊师利成佛的庄严是像汪洋的大海，所以这个才叫做不成比例，没办法比较。那下一段经文就一样是根据导师的这个，我们下面看到注脚263，他这边提到的是声闻跟菩萨众一样，这边也是说没办法算。这个也是这边的比喻是说，这个灰尘布满十方世界，那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的声闻菩萨众啊，只有一个尘，一个尘埃而已，一个灰尘而已啦，其他的是什么？布满十方世界的灰尘那么多啊，就是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声闻菩萨众。那下面的寿命也是一样啊，因为我们一般说这个寿命无量嘛哈，那一样是说这个灰尘啊。过这个十方国，那一个灰尘已经很多了，但是一个灰尘只是这个无量寿如来就阿弥陀佛的这个寿命而已，但是这个文殊菩萨成佛这个寿命就是千佛国的这个灰尘那么多。那当然这个都是导师这边说到的了，这个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对治性的了。好，那下面是说到这个发展历程，那这个发展历程我们依着导师的文，我们大概有下面这几个，我们先看一下科判的，第一个是初期地位平等，那越后期越偏重弥陀净土，第二个是在印度大圣论书的解释，就对于这个所谓的后面重视是弥陀净土嘛，但是在印度大圣的论书他怎么去解释这个所谓的念佛法门，它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做说明的呢？那第三个在发展到秘密大圣或是在秘密大圣的时候看到的，至少这二佛二净土还是有平等的这个意义。好，那我们先休息，等一下再接着。